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This is my father's world， 我是上帝的儿女，我看看你这个世界怎么演变，这地的根基是我的主立的，天是我的主的手所造的。这种在神之下知道天地的万物是神为我们而造，而主仍然在我们的生命之上控制万有的心智，使基督徒的力量大得不得了。今天的许多的基督徒是弱得不得了，卑微的不得了，自卑的不得了，一方面很卑微，一方面很无能，那就是感谢主我很谦卑。我不要做这样的基督徒，所以当我20多岁出来传道，人家马上看见这个唐崇庸用不同的形象出来，不同的形象站在台上，他凭着什么讲这些话？他的勇气哪里来的？我告诉你， This is my father's word。 我第一次到台湾的人，有一些人心里咒诅我，最好不必再来了。你来一次，我们这些教会领袖危险的不得了。有点问题问，可以不可以向孙中山总理鞠躬？我在台上说不可以。哇，请我来讲道的吓得半死，那这个怎么办呢？所以最好唐牧师不要再来了，唐弟兄不要再来讲道了。我就是这样勇敢。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领袖问我，为什么你这么回答？我说当然这么回答。为什么这么回答？因为他是个死的人嘛。如果你死了，我对他说，我要不要向你鞠躬呢？我如果向你鞠躬，你会不会回躬？如果你不能回鞠躬，你不能向我回鞠躬，我做什么跟你鞠躬？所以当然我不能向孙中山先生鞠躬了。为什么？因为他不能回鞠躬。我不赞成对国旗敬礼，对这个这个，我相信我们应当尊重，但是呢，不是以敬拜的形式来对这个国。国君或者对这个效法到这个地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天父世界，这是神的世界。你们是谁？你以为一样是客人，你是人客，你是暂时的过客。无论是总统是君王是过客，我做牧师传道，你做会议都是过客。 This is my father's world， 我看你指头所造的天，我看你自己大地所立的根基，我知道你是主。主啊，这个名称出来的不是上帝，用主啊来称耶稣基督。为什么？他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好，现在我在这里大家思想对世界的几种不同的看法。第一，当我看见世界这么伟大，这么奇妙，这么多奥秘的时候，好奇心驱使我们研究大自然，这就是希腊文化的开始。现在我要把基督教把希腊做比较了，请你注意，我要一层一层的思想拨开来，使你明白这背后到底我们要明白的真理有多少。希腊人在宇宙中间看，他就不知道这是谁的世界，他就知道这个世界是很伟大的世界，所以呢，他们就慢慢脱离古代那些迷信的人。古代迷信的人相信世界是神话学里面那些 Olympus 神所做的事情，但是这些的希腊人感觉到不对，因为这些 Olympus 这些人这些神呢，他们真是比人都不如。是不是上个礼拜我提到这个事情？有没有吗？没有提到。我在什么地方提到这个事情？我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的某一段提到这个事情。好，现在我们继续讲下去。所以这些神呢，既然可以抢别人的妻子，可以犯奸淫，可以讲亵渎的话，可以这个用肉体的搏斗的方式来战胜那些比他弱的，这些神还可以喝酒醉滋事，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道德连人都不如，我为什么尊重他们？所以这些呢比较有色知识 rational， 他就违背了，他就曲解了那个 mythological tradition 神话系统的遗传。他们拒绝之后呢，他们就开始研究自然的时候，就不再用神话的解释法。这就是孔德思想中间的历史的第二个时期。孔德把历史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叫做神话时期 mythological stage， 但是他不用 mythological stage 这个名词，他 他的哲学书里直接用神学时期啊，这里我要做一个解释，不然你们会弄乱的。神学不是神话学，我们都知道的，神话学不是神学。但是请你注意，希腊古代的 theology 这个字就是专门研究神话里面的东西的，所以神学这个字希腊古代文化中间就是等于神话，同那些这个假神中间神话中间的神的这个学问叫做什么，是 theology 这个 original equal to mythology。 为这个缘故，奥古斯丁绝对不用神学这个名称。今天的神学怎么用神学这个名称？盼望他们是动机对的，也明白自己渊源。加尔文绝对不用神学这个名称，加尔文用 Institute of Christian Religion。 Karl Barth 也绝对不用神学名称，他叫做 Church Dogmatic。 你们研究神学的对不对啊？是不是啊？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呢？奥古斯丁不用神学，加尔文不用神学，卡尔巴也不用神学。为什么？因为原来神学这个名称跟系统跟这个神话学是 一个字的，所以不用。所以呢，卡尔巴最终用教会，耶稣基督的教会是神的心意，教会教义学是我们的信仰。啊，马丁路德呢没有写系统神学，加尔文写了系统神学，但他的名称叫做什么？Institute of Christian Religion， 基督教要义。那么关于这一个奥古斯丁，他就直接写上帝的城 Cittas Dei， 拉丁文 The City of God。 我今天不要讲太说太深，不然三节还要讲七个钟头的，我们再滋养下去。所以这样呢，这个对第一个时期是系统里面那个神话系统里面的解释法。当人慢慢长成了后，不用，就用什么？用形上学。形上就叫 metaphysical。 metaphysic 这个字呢是从希腊拉丁文的 ta metaphysica 的意思，就是 beyond the physical world 的意思，在这有形的世界之外的那无形的是什么。所以我看见这张照片，我的形状都知道了，它是谁拍的，那个拍的人不在里面，那个拍的人形象是什么，你明白吗？所以这些能看见的背后一定有个没有看见的，所以那个没有看见的力量是什么。所以我在能见界里面要超过进到不能见界，但是这个可能吗？不可能。所以现在对自然的研究就变成物理学，变成哲学。而哲学这个字原来不是今天这个意思，哲学这个字就是智慧学。而智慧学原来的意思就是对各种知识的探讨总论，叫做智慧学。所以呢，哲学这个字呢，原来的意思就 philia 加上 sophia， philos， philia， phileo 加上 sophia， sophos， sophie， sophie， sophia 什么意思？智慧。 philia 我爱， philia 就是爱， philos， sophos 我爱智慧，对智慧的喜爱，这个叫做哲学。你们现在叫交响乐团叫什么？ Philharmonic。 什么叫 Philharmonic？ Philia Harmony， Philia Harmonia， 对不对？ Philia 是什么？爱， Harmonia 和谐，爱哟，还是翻译不好了， Philia Musica 才叫做爱哟。 Philia Harmonia 是爱和谐之音，这个团体叫做交响乐。所以你把各样的音乐拉在一起，你不能一个用 F 调，一个用 G 调，一个用 B flat， 一个用什么，不能够的。你要大家有这个 key relationship， 所以这个乐里面音乐的音里面的关系和谐的时候，你吹得多么大声，多么快，你的自由，但是不可以违背和声学。这是柏拉图对音乐的定义。他说音乐是可以奔放你的感情，可以发出你里面要表达出来的艺术。但是你不可以违背以别人在同时演唱的时候和谐的这个定律，所以叫 philharmonic。 这样我爱智慧，我爱智慧，我就研究了，研究天有天文，研究地有地理，研究物质物理学，有化学，有地质学，研究了。所以 philosophy 这个字被尊重到今天，要面对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学术界不敢随便改。所以你毕业的时候，你拿到了博士，叫做 PhD， Doctor of Philosophy。 那你说我不是读哲学，不要紧，你读什么？你读螃蟹学也可以，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Crabs，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Music， Doctor of Philosophy 叫 PhD in Music， in Chemia， in Geology， in Philology， in Chemistry， in Arithmetic， 所以你无论读什么学问，你都用智慧做学问。所以人要求智慧，就研究自然。这智慧在哪里呢？今天的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智慧是创造者那一位啊，那个把地根基立起来那一位叫做智慧，是他立地的根基，是他安排天上一切的天体星球，你手造了万物，你立了大地的根基，多么伟大，多么豪放的名词，你看见了吗？希伯来书的作者把这个整个宇宙之间把它整个归纳起来的时候，突然放在神的下面。 This is my father's world， 我父的世界。 My Lord's creation， 我主的创造。现在弟兄姊妹，请问希腊人后来找到这个没有？希腊人真正没有找到这个，所以他们来说要解释世界，要明白世界。我怎么看世界？我怎么明白世界？我怎么解释世界？我怎么了解世界？我怎么欣赏世界？也就是我与世界的关系。所以我世界，世界我， relationship 变成 I in relationship， 你明白吗？ I and the universe， I love traveling， I love expedition， I love the risk of climbing mountain。 所以 I mountain， I sea， I cloud， I sky， I earth， I volcano， 变成我与大自然关系是什么？ I eat， I eat， I eat， 这个 eat 不是吃饭那个 eat， 是 IT 那个 eat， 我偷我偷我偷的关系。这里不是，这里是什么？主啊，你立了大地的根基，所以要买好一点的。你们常常常将你最好的献给主，要买好一点的给主。好，继续讲下去。这样，我跟火山的关系不是 I eat， 我跟地球的关系不是 I eat， 我跟大海的关系不是 I eat， 我跟这些关系是什么？主啊，我的主跟我，你创造大地，所以我是在你造的大地里面来看你的智慧，你明白吗？所以基督教信仰就不一样了。这些圣经里面隐藏的这个I道的关系超过 I it 的关系，所以这就不是单单物理学家，不是单单科学家所能了解的，因为这里面有个信仰的个别的 personal interpersonal relation 的关系，超越了其他的关系。当希腊人要研究自然的时候，他就产生一个系统，什么系统？叫做封闭系统。什么意思呢？自然可以了解，怎么了解？就去了解。在哪里了解？在自然界里面了解。怎么了解？因为自然界里面有可以被我们了解的东西，就在自然界里面。所以在自然界里面去找自然界里面是什么东西，这样就叫做在自然界的封闭系统里面自圆其说。你明白？没有办法，柏拉图想，阿里多德想，结果想出西洛基什，想出三段论法，想出这个 deduction， 想出这个 induction。 induction 真正的开始不是 Francis Bacon， 是苏格兰。 deduction 真正的开始乃是阿里斯托德，所以他们把这个方法论弄出来的，就研究这个世界，研究了写下来做报告，研究出现播报报告。但是报告报告研究的结果，从来你不能知道为什么变成这样。你知道很奇妙，为什么这么奇妙？就加上莫名，叫做莫名其妙。很简单嘛，奇妙是很奇妙，但为什么奇妙我也不知道，莫名其妙。你发现了物理学所能找到的最有力的恒星，可以用最少的物质产生最大的这个内这个张力，张力，这个张力对自己的保护的外来的攻击产生最大的效用。这个弧形的角度现在找出来就是鸡蛋扣。所以呢，是谁能够用这样的建筑法造出一个这样角度的扣？这样弧形的东西，用这样薄、这样少的材料产生这么大的抗拒力，只有上帝。你说世界是自然而然的，没有良心才讲这样。我相信世界有智慧在其中。这个世界有没有智慧？有啊，越想越多，越查越丰富，没有办法抗拒的智慧。是谁说要一个眼睛、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如果人是一个眼睛、两个鼻子的，怎么样？你想想看，是谁决定嘴的外面是要有牙齿的？为什么牙齿不在胃里面？吃东西里面咬咬咬咬。 在这边很危险，会咬人的。啊，你怎么样设计这牙齿要摆的，然后用红的嘴唇把它遮盖起来，哦，就变成很美的一个东西。为什么？你想想看，你越想越莫名其妙。为什么这个你吃的东西吃下来又变成了头发呢？是长的，眉毛是短的。如果弄出来有一天头发都长过来都短短，跟眉毛长的怎么办呢？你每次要看门都要拉出，拿出一大把的东西才能看清楚是什么。你想想看，是谁定这些东西？是谁定鼻子上面小一点，下面大一点，挂眼镜才不会掉下来？这里面的 design， 我是搞设计的。你说你是搞神学的，是；是搞音乐，是；搞指挥的，是；你搞建筑的，是。现在讲他的最好的两个礼堂，会做1000多人听音乐会最好的音乐，都是我设计的。两个都是会做1000多人，是我自己设计的，用什么材料、什么旧度、怎么做，两个都好。因为这里面有智慧的，如果要告诉你这个礼堂错在哪里，我会告诉你一大堆的。那个要改进的怎么样，我会告诉你的。这礼堂已经相当好了，但是还是差一些，差不过一些就是了。华严堂更差。那这里面有智慧，不是不会是这样成的，这世界不可能这样成的。这个钢琴为什么这样弯的？啊，这钢琴用这种木跟那种木一样不一样？为什么三位钢琴一定要从南斯拉夫那边靠近德国西这个东边的一些地方某一个森林里面的木头用的？为什么？为什么雅马哈的森林不能像三位？因为在日本的木头没有那样好，回音没有那么好。而为什么波森多尔夫那么大的琴要用一片的木头转过来再变成整个这个圆形，是用一块木头做的？一定有它的原因在里面，不能是自然的吗？本来就是这样的吗？狗才这样说。你问狗说汽车怎么讲，他说、哦、本来就是这样。你是人啊，所以当你看见这个世界，看见地球，看见太阳，看见距离这样远，地球离开太阳15000万公里，为什么不太近不太远？太近你变成 BBQ 了，太远你就变成 Ice Cube 了。所以这其中有智慧的，不是本来这样。什么叫本来这样？懒惰人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智慧，不知道人的心血的人才这样讲。我不是这样的，我如果喜欢那个东西，我有个怪癖，我就2年里面用各样的办法买各样的书，把我喜欢的书研究到底，我才甘愿再换一个题目。所以我不跟你开玩笑，如果你跟我谈中国瓷器，你拿给我，我告诉你什么时代是用多少温度做的，这个大概几百年，我可以告诉你，从头清清楚楚告诉你，相当准确的告诉你，不是乱讲的。因为我看见一个东西如果有它特别的地方，我就想怎么会这样，为什么这样，如果不是这样怎么样，如果是这样那么如果更好要怎么样，如果不更好这样会有什么缺点，就想到透顶的时候，结果我就佩服竟然有这种人想过做这样的东西。那个人花的心血我就尊重他，对那些花心血的人尊重的最高峰就是花心血创造宇宙上帝产生敬拜，这个有我的信仰。当尊重的尊重他，当敬拜的敬拜他，这叫做价值观的层次，你懂吗？尊敬、敬佩、佩服，敬畏到最高，敬拜为最高的价值、最高的智慧，我五体投地，谁能只有一体？这种全人对价值的赏识，我们的培养，好的音乐好在哪里？要培养怎么去认识它？好的艺术好在哪里？去培养它？好的建筑好在哪里？去明白它？那么你看见这个宇宙人就。上帝啊，你所造的何其美，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荣耀，何等的奇妙，你的创造奇妙，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知道你脑里面的细胞几亿细胞，每一个细胞比你们的台电大楼，比你们的这个传讯中心所有的机器还更复杂，你知道吗？你里面任何一个细胞都是比全世界最复杂的电讯中心还更复杂，你知道吗？然后你说、啊、这个自然来的，猴子变的，连猴子都不敢当，不敢当。我想不是。所以希腊的宇宙观跟基督教宇宙观不一样了。希腊的宇宙观是什么？封闭式 the consistent worldview， 然后呢在里面找因，在里面找果。怪不得希腊怎么发展怎么伟大，他的艺术美到什么地步都是没有目的的。你注意看吗？你知道希腊雕刻吗？ Venus Aphrodite、The Victoria Samothrace 都是伟大的，我认为最美的雕刻应当是希腊雕刻。但希腊雕刻跟文艺复兴的雕刻一比的时候，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文艺复兴要把意义表现出来，把精神表达出来，希腊只要把美表达出来结束了， Nothing else。 为什么 Closest？ 为什么文艺复兴可能表达这些呢？因为文艺复兴已经有基督教信仰的成分在里面，希腊里面没有啊，这个就不是很简单的一种艺术分析了。这也不是非基督教的人在读了艺术修院博士以后他就能明白的，就要你明白圣经，在明白整个文化与圣经批判下面你才知道。所以我们在华盛顿设立这个学院，就是用神的道批判文化，就是很多神学院根本没有想要做的事，想做也不一定会做的。那这样你就看见了，我看这个世界和别人看法不一样，因为我是基督徒，因为你是基督徒，所以基督徒看这个世界跟佛教徒看这个世界，跟回教徒看这个世界，跟犹太教徒看这个一定不一样。基督徒看这个世界就想起是世界，我所看的与我的关系是叫做 horizontal relationship， 是 I it relationship。 但是基督徒说不是的，这个世界的背后还有一位创造者，所以开放系统是从希伯来文化开始的。开放系统从希伯来文化怎么开始呢？也就是因为神的启示，神的显明，从神的万有中间所给人的启发，产生了人思想中间最大的冲击，归荣耀给上帝。那在基督教的副教学里面有两种方法，一种是 evidential method， 一种是这个 presuppositional method。 请你再注意听这两句话。所谓 evidential method 就是用证明的办法来说服人家有上帝。我告诉你根本不可能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呢？人没有办法证明上帝，上帝哪来证明？你以为你的证据多大啊？有很多人证明证明上帝，你看你看，那么你要不要信？随便你信了，你要不要信你的事情，我把证据拿出来让你来看待，让你来批判，把上帝当作证据来给罪人批判，岂有此理？要把罪人抓来给上帝批判，所以那一本贴正代版题目就错了，你懂吗？你们根本不想这个事情。贴正代版，我的证据像贴一样，请罪人来批判，这不是圣经的原则。圣经的原则是神的启示，使你不能不承认神存在，那你要受神的批判，不是神的见证给你批判，这是方法论的问题。当然那本书里面很多的材料是很好的，但整个的副教的方法论完全是错的。这就是很多做学生工作的人没有在神的道严格训练批判文化的原则之下，有时候摸不着头脑，就以为这样就是很好的位主工作的。其实比这更严谨，更严谨，更有根基性的东西是我们要注意的。我继续讲下去。那这样呢，基督教的这个开放系统什么时候开始呢？基督教系统是承继创造论而来的，承继创造论而来的观念就知道我世界我父之间是有关联的，有机的关联，不是单单这个世界是静止性让我去看，哎，好像突然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在里面看看四大陆的几条河来写写一些叙述论的这个文章，不是的，我要解释意义。什么叫做解释意义？这个创造是有意义的，这个创造是有目的的，这个创造是有智慧的，这个创造有其设计的，这个设计者智慧的源头是上帝，我要在这个世界怎样把上帝的心意解明出来，这个叫做人的先知功能。归正神学 Reform Theology 告诉你，你是被造有神形象样式，而形象样式中间有一种一条，你有神的那些先知功能在你里面，你有神的那个祭司功能在你里面，你有神造你的那个君王的功能在里面。所以亚当你要治理全地，什么？你是君王。亚当给这些动物起名，你是先知。亚当你在人与神之间，你可以治理修理看守，向神负责，在对世界对上帝中间你是祭司。这祭司功能先知功能这个君王功能，除了归正神学所有福音派的其他教会不但不讲，根本不知道怎么讲。 我所以给你们归正福音查经大会，我是用归正神学严谨的原理来处理媒介的经文，所以你平常你看不出来。主啊，你立了大地的根基啊，这个大概就是那个磁铁，然后指南针啊，大概就是那样。天也是你所做造的，我不从这里看，从当这种开放系统超越希腊的研究之后呢，我们就发现了。基督教使徒信经的第一句话就是说，我信上帝，大家说，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希腊伟大吗？很伟大。如果从普遍启示同普遍恩惠来看，希腊人真是很伟大。希腊人研究自然，把上帝创造的查到清楚的一个地步，许多基督徒都不如他，但他就是查来查去查不出这个其中的目的意义方向结果要到哪里，没有办法查出来，因为封闭系统。你知道希腊有一个人叫 Thales T-H-A-L-E-S， 这个人曾经突然就宣布一句话，使米利都的人吓死了。他说，米利都人啊，我告诉你们，5月14号天会黑的，拜上没有太阳，拜天没有太阳。他说啊，他们笑，他笑一半不敢笑，因为这个是很聪明的人的。他们就等等等等等，如果我没有记错，是主前586年5月14号那一天，真的没有太阳，真的整个天空黑了。所以他们这个人是先知吗？他又没有宗教的，他又不是祭司，又不是先知，又不是庙里面的人，所以这个人是一个很聪明绝顶的人，能够知道哪一天没有太阳，哪一天会昏天暗地。原来热食给他算出来了，你明白吗？所以这就表示希腊人在人类中间是有一种特殊功能和特殊好奇中本能，用方法论去研究自然找出一些答案的这些物理学家。所以希腊的哲学家他们所写的书呢，多数是用两个名称做书的题目的，第一 on nature， 第二 on principle， 就论自然，论原则，原则。那 principle so many principles，这个总源头是谁？ I don't know。 这样多的原理，总源头是谁？ I don't know。 圣经说总源头就是那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智慧是谁？不是是什么，是谁？是耶稣基督。所以基督也成了我们的智慧，基督是神的智慧，上帝本体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的，所以基督把上帝丰盛的智慧蕴藏在里面，然后显明在被造界，都显明在他带引导我们明白真理的这件事情上。所以这样，基督是那智慧的本体。注意听这些字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wisdom， the Sophia in person。所以这个 Sophia in person， 也就是说有位格的智慧的本体。大家说。有位格的智慧的本体，智慧不是人聪明的一个本质，智慧也不再成为我们所盼望达到的一种程度，智慧本身是有生命有位格的一个有位格的本体 subjectivity of the wisdom himself that is called wisdom。 所以这个呢 wisdom 是有位格的，有智慧的，这个 wisdom 是谁呢？怪不得你看见了希腊的智慧是被动的，希腊的智慧是客体，而基督教信仰中间智慧是主体。在圣经里面智慧是讲话的，讲话的神。你看见最多讲智慧的这两个字的书在圣经是哪里啊？啊，箴言是不是？还有呢，诗篇是不是？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智慧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智慧在街上呼喊智慧，智慧，有智慧的就得做什么，有智慧的怎么样，没有智慧的人怎么样，很多关于智慧的话语。箴言叫做智慧的训言，所以智慧人就是圣经里面几种服侍上帝最重要的人之一，第一先知，第二祭司，还有呢诗人，还有智慧人。先知讲话性格暴烈的不得了，所以圣经里面先知是怒吼的狮子，责备罪恶神的仆人，祭司是执行公务，每天在圣殿里面做那些每天有责任当行的事情。而智慧人呢，讲一些话，讲了使你呢从灵里面揪到 你错在哪里，你愚笨在哪里，你应当怎么处理。所以这些智慧人讲的话呢，变成诗篇，变成箴言，变成雅歌书，变成传道书，都智慧的原理，智慧的原理。那你看吧，这智慧被描写是什么，是什么，到箴言书第八章的时候，智慧不是被描写的，智慧变成自己讲话的，你注意到了没有？所以箴言第八章的智慧，也就是自我讲话的位格，那是谁呢？到新约你就知道，那就是圣子耶稣基督在旧约的这个隐藏。所以呢，基督就是上帝的智慧，上帝的道就是耶稣基督，这个道就是智慧的表达，而这个道是有位格的，所以这个道就成为自我启示自己的那位上帝。来到这一节圣经说，上帝啊，主啊，你奠定了地的根基。换句话说，大地的基础是用上帝的智慧建立起来的，是用上帝的智慧奠定起来的。你也创造了天上天，整个宇宙是上帝借着的智慧建立起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我在犹他城观看那个 Tabernacle Building 8000个座位一支针掉在地上，每个地方听得清清楚楚，我就想，天下有这样的建筑物，我对建筑学这样有兴趣的人，我就在那边坐下溜达专看，在那边注意，然后去查他的书，看他怎么做法。我发现了不起，我相信摩门教这个大会幕堂的这个大的这个建筑，会做8000座位的这个建筑的设计师，那工程师不是什么设计师、工程学、建筑学，不是，不是。他在100多年前，在这些建筑还没有到那个地步的时候，他智慧已经过人，一定很聪明。上面那个圆弧形的那个屋顶的上面的木头啊，是几十吨重的，这样圆过一根柱子都没有。建起都用木头的，为什么呢？因为木头的回音最好。在加卡达，我设计礼拜堂，有一个礼拜我设计的很好的，他把我改，我说你用木头，他用大理石的。为什么？木头太便宜了，大理石比较贵，要把最好的给以后花，所以他大理石。后来他说怎么样，好看吗？很好看。我说好不好？不好。为什么不好？我说以后你把钢琴用大理石做好了，那你谈谈看看什么声音，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钢琴这木头烧了就坏了，很危险，鬼教徒来烧什么？用大理石做钢琴好不好？你大理石钢琴拿着弦拿上去，轻轻轻轻，你大理石变成连胡琴都不如，你这个钢琴不如胡琴，不能的。他要用木头，为什么？音嘛，这要回音嘛，所以哪一种木出什么音，你一跪都不一定产生一好的音。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出身高贵，上帝特别用你，不一定，因为你像大理石，硬邦邦不能用。另外礼拜堂听我的话，全部改下来，换木头，再换这个再加这个再加，啊，这不一样了。哎，他们是为什么不一样？本来就是这样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木头，木头是什么？就是木头嘛。所以你啊，在山里面讲，哎，头在树里面，哎。不一样，你的树林你去讲话好不好？你跟鸟唱歌对唱看看，不一样。所以万有被造有智慧的，你们喜欢看 Discovery 这个 channel 吗？你们喜欢看这个 National Geographic 的 channel 吗？你看见那些东西被造的都是奇妙的，很奇妙的。我相信如果没有罪隐藏玷污这个世界，这宇宙万物更奇妙。这其实怎么会没有一位主宰创造？所以第一，我们提到了封闭系统以及开创系统；第二，我们提到了观念到底是变的或者不变的；第四节讲完了，第四一节就是说天地都要毁灭，你却要长存。天地猛像衣服渐渐旧了，你把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地就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所以这里提到的第二问题是什么？不是单单这是谁的世界，单单封闭系统的方法论或者开创系统方法论。这里提到相对跟绝对，改变跟不改变，长存跟暂时之间，到底你要怎么认识？有的人爱这个世界，爱到这个世界要永存了，我就抓住世界，结果喊世界一同死掉。不是，这是我父的世界， This is my father's world. My father is eternal, but not this world. 所以希腊哲学第二个大的课题是什么？就是要到底是变的或者是动的。所以呢，有的哲学家说一切都是变的，一些哲学的 no， 一切都是动的，都是停止的，没有动的。这些人说变动才是本质，静止是现象。那一派说不，变动是现象，静止才是本质。所以呢，希腊哲学有分成两派，一种叫 philosophy of beings， 另外一种叫 philosophy of becoming。 变化的哲学就像中国的易经八八六十四，一切在变动中间，它最重要的思想家是谁？是 Heraclitus。 有发展到 atomic， 发展到这个 Democritus， 有发展到 Lucretius， 发展到这个整个希腊的唯物的辩证，唯物的方法论。结果呢，马克思就走了这条路线，所以呢就绝对不相信绝对的东西，绝对不相信绝对的东西，这是变化论。那么呢 Democritus 说一切都变动，所以你不要以为什么都不变，你都在变，都在变，大家说都在变，连你刚才进来到等下出去已经变了，你进来到出去这一个钟头半变不变？变，如果不变我就不来了，我讲了这么多你还不变，人家摸头就没事了，那做什么？每一次你听了一定变了，哎呀，原来如此，你更明白了，你更有信仰了，你更有姿色了，是不是？真的吗？不一定，还没有给你考书就是，是，你变了。所以有的人，哎呀，三十年没有看见你，你还是一样年轻，哇，你高兴到赞美主，哈利路亚，没有这个事情，哪里有这个事情？如果人家跟他，哎呦，很久没有见了，你还是一样的，没有变。你要回答说，撒旦推我后边去。但是不要讲出来就是，不然他打死你了。你要对他说 ，Oh, very good, thank you very much, that's very nice to hear, but not true。没有这个事情。那么你说到底变不变呢？变呢，不变呢，不变呢。Heraclitus 变，什么知道变？没有，我每天走这条路。走到路边的时候，那边有小河，我就撩过小溪，到对岸那边去上课，回来从这里，我每天这样没有变的。你真的没有变？海大哥说没有。你走过的那条河是你从来没有走过第二次，谁告诉你？我每天走那条，不，你每天是走那条河，但每天河水不一样，所以你从来没有走过同样的那一条河，你每天走不同河，不过不同的河，同样的地带，所以以为是一样的。真正的是流水的变动，不变的是那情景的变换的虚假的形象，对不对啊？对对对对对。那么你接受了，你就像共产党一样，一切都变动，因为共产党宇宙观是建立在变动的哲学中间，所以他没有不变的东西。既然没有不变的永恒的东西，所以他不必接受永恒的信仰。哎呦，你说原来是这样的，哇，就在讲下去很可怕的，每一件事情都牵涉到每一种东西。结果你说我不懂的时候还很自由自在生活，我越懂越害怕，本来是如此的。那么呢，什么叫做不变呢？所以不变的叫做 Zeno of Citium 还有 Parmenides， 这些的接受是变动根本是假的，不变才是真的。你说这个孩子，哇，你看他很奇怪哦，哎呀，你看他会穿着大人的鞋子 kick off kick off 走，你看我的孩子很可爱。什么？我孩子从前也是这样，你的祖母从前小的也是这样，你以为你孩子想出来的？没有，从过去到现在，每一代小孩子到几岁一定会穿大人的鞋子走来走去，就是不变的，不是你的孩子才发明出来的啊，原来是这样。所以我的孩子循着一个不变的规矩在变动穿鞋子，所以到底变不变？有没有变的？有没有不变的？有没有相对的？有没有绝对？这个问题来了。所以这一件就是上帝啊，你是永远的，这世界是会过去的。所以这里边的宇宙观突然间发现什么？发现我们怎样面对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虽然是我天父的世界，但这个世界与我的天父与我的主不能相比，因为这个世界一定会过去，我要遵循天父旨意才永远长存。你明白吗？所以这里开始看见我在这个世界 where I'm troubled，我在世界 worldview， what is my response， what is my responsibility， what is my duty， what is my status in this created this changing universe， 在变动的世界中间我到底是谁。突然间再一次产生那个对神的观念，产生了对宇宙观的变化的看法。主啊，你是不变的，世界是改变的， 主啊，你是永远的，世界是会过去会消灭的啊！我知道了，我现在要怎么样决定我做人啊？基督教的信仰在这里，你看见了吗？为什么前面在说天是如风如火，你的宝座是永远的，你的根基是永远不动摇的，你的国权是正直，你喜爱公义，有时又高你主啊，你立了比大地的根基，主啊，你创造了天，天地都要回去，你是存在的。这里都在讲我与神之间的认识，那透过对神的认识是建立了我在宇宙中间的地位，我就知道怎么样面对这个世界。变动的世界会过去，我如果得出了不能整动的国，我就应当在世界生活，要逃过天父的时刻。我在地上生活，我生活的价值是天上奠定。基督教的信仰到这里，感谢上帝，这世界和其上的情都要过去，唯独上帝的旨意是永远长存。那我活着为什么？我看见这世界很可爱，就跟世界跑走了，是不是呢？哦，你为我鞠躬，来鞠躬，我把全地的荣华都赐给你。哇，巴不得这个美梦成真，从小就很盼望得到世界的一点点荣华，现在突然间给我的挑战是全世界荣华给我啊！什么条件？你再讲一次，什么条件？鞠躬。哎呀，不要说一次，五次也可以。你今晚的世界都给你了，然后呢你就跟世界一同灭亡了。是什么力量使你对他的撒旦退去？你站在哪里不向他拜？因为你是世界的荣华是过去的，我是永远的，你看到吗？所以这个永恒暂时绝对相对的认知的那个肯定，在你心里的深处使你做人有原则。很可惜的，最近的新加坡有个人开车从这个就飞机场接我的时候，我说你什么教会来的？我的教会是某某教，现在怎么样？现在乱得不得了。我说怎么乱？因为呢，很多人要走灵恩派路线，有些不要走，结果教会分两派。我说牧师呢？牧师说随便都可以。牧师为什么说随便可以？因为牧师也是随便的牧师，没有立场的牧师，没有立场的牧师。结果怎么？他说哎，反正那是信仰的自由，人家要信这个要信倒下去他的事情嘛，我们只要好好在教会多多人做礼拜就好了，不管他信什么。有这样的牧师该死了。我告诉你，你们做传道牧师的，如果在你副事主的20年里面你的教会变质，你要为全所有的会员在上帝面前挑起责任来与上帝交战，因为在你任内变质。如果你是神学院的老师，你是随便都可以，那你要负责任。现在的老师这个理论有很多种，是这样这样这样，那你要信什么都可以。那老师你自己呢？哎，我不讲，我没有办法启示我自己，你们自己看吧，信仰自己。我不是不懂什么理论，我什么理论都研究，那我告诉我是这一条。为什么？我讲给你讲，别人这样讲错误在哪里？从圣经判断，我这样批判，全部知道叫做学术，但是坚定你有立场叫做信仰。有学术没有信仰，关掉学校；有信仰没有学术，只能骗笨人。你懂吗？我今天在这里解经，我不是一节一节告诉你啊，这一节是这样，那一节是这样，那你要不要信随便？不是的，我告诉你，这一节最后的目的要你达到变成怎样的基督徒？是叫你实实在在有具体的行动，有真正的信仰，有对神的回应，来接受这些解经。解释的时候我不是随便解，我告诉你所有的文化在这一切圣经中要怎么样的避脱，在这些话语中隐藏做他们的败坏缺点，怎么暴露。主啊，你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所说的，天地都要毁灭，你却长存，大地都像衣服渐渐的旧了，你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的外衣一样的，天地都改变了，你却永不改变。像我们看见到底是变动的不变动，是变动的不变动的。希腊哲学没有答案，结果就停在那里，变的就相信你变的，不变的相信不变的，所以两派一直传下来。到了基督教的时候 no， 我相信有变动，我也相信不变动。怎么解释？被造界都是变动的，创造主不变动。阿们。这个答案世界没有的，世界的智慧、世界的哲学、世界的文化没有办法给你这个答案。 但是基督教的信仰给你知道答案，被造界不是永恒的，只有创造主是永恒的，天地万物都要过去，唯有神的旨意永不过去。当你有这样的信仰的时候，你就用永恒的智慧来处理暂时的时候，你至贵的宝来面对相对的时候，你以不变的原则来应付万变的环境，以不变应万变。大家说，
以不变应万变。
今天的世界很怕没有人来做礼拜，快快用各样的方法能够将夜总会的音乐最好，这样那些人不必到夜总会，在这里，这里比较圣洁，圣总会。好了，我们就像呢，所以看电视歌星唱歌，在诗班也这样，好像跟蛇咬来咬去。你的敬拜，你的侍奉啊，那我们就修。我们这边敬拜上帝，那就需要某一种形式。那照这样看，没有那种形式，以前全本圣经都不同敬拜，没有这个事情。敬拜就向神俯伏下，赞美就是把单个的荣耀归给上帝。敬拜是整个生活的，求主帮助。天地是你造的，你是永远的，天地是会变化，天地是会改变，天地是会灭绝。所以我今天站在这个世界中间，我的世界观是什么？ I know this world is created by my Lord, my Father. This is my Father's world, and my Father's will is eternal. This world is not. 这世界不是。在最后这几百年中间，人慢慢放弃绝对观念。其实我很严肃的说，没有绝对观念的人不是人，已经失去了人的本分和人的价位，已经失去了人的本质，人应当有尊贵荣耀。绝对观念是人性里面很重要的一方面。你说不，这相对的，什么都相对。The only thing absolute is there is nothing absolute。这是今天文化的总论。当世界进到新纪元运动的时候，你看见了人与物、人与狗、人与动物、人与牲畜、人与自然之间的界限慢慢被挪开、挪开、挪开。现在很多的电影是朝那个方向，你不注意，你以为电影是 entertainment 啊，所以哎呀，今天拜六没有事情做，明天做礼拜，先看看电影啊，都很好看，好笑啊，得到安慰，晚上睡觉感谢主，看的电影，明天做礼拜，是这样的。你知道电影里面有神学的，你知道电影里面有反神学的神学。你知道很多的电影里面都有那些不照着圣经的宇宙观去做出来的电影，所以现在狗都会讲话，狗名叫贝多芬。我不是同你开玩笑，这些狗啊会去找朋友，会找回来，哇，聪明智慧，慢慢慢他就告诉你，人是没有智慧的，动物是有智慧的，人是没有永恒性，动物是永恒。这样慢慢转转转移的结果，整个 Hollywood 就把另外一套的新文化带进来。那一套新文化带什么新文化？就是人变成没有绝对观念的，而动物却绝对不知道它已经被变成有相对与人的绝对观念的。但是狗都不知道，这荧幕上的狗怎么比我聪明这么多？那种狗到底是谁造的？神造的是这种，人造的是那种。特别是卡通片里面更厉害，哇，他神奇是非常有智慧。你看到了没？这是一个把绝对化变成相对，把相对变成绝对化的一个世界。所以呢，开放系统不知道，关闭系统被接受，绝对被放弃，相对被接受。这里呢，宇宙观不是如此。当这个世界的人把这个许多的观念错误的解释的时候，他们就用这个马克思、毛泽东、斯大林这个列宁的唯物论来攻击基督教。你知道不知道马克思是读过神学的？你不要很佩服那读神学的，你要知道最伟大的神学家加尔文是没有念过神学的，而最反对上帝的马克思是读神学的。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大儒是念过神学的？你知道不知道有很多人甚至尼采是念过神学的？所以念神学算什么？如果他不敬畏神，念神学是用一堆的知识来抵挡知识的主流。你要很谨慎很小心。我不是反神学，我如果反神学我不会办三间神学院，我不是同你开玩笑。但是你办神学，你不神学，你以敬神为念然后才读，那神就赐福你。阿们。你今天来查经也是如此，你来查经做什么？告诉人家，哎，我参加了唐牧师的聚会，不是， 你要真正明白神的道的奥秘性、严谨性、高超性、超越性，然后从这里得出力量来过怎样为主见证的生活，这才是真的力。那么他们用怎么样的办法来诋毁基督教？他们说宗教必破口学，怎么知道？因为宗教无理的用强权来迫害加什么加利略，还有哥本尼，还有像牛顿，像什么像约翰凯普勒。我告诉你，加利略、哥本尼实在受过宗教错误权威的批判，而教宗后来也曾经为这个事情请求大家原谅过。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就以为是科学家被宗教逼迫受苦，我们应当认为这些被所谓逼迫的科学家，他们也是基督徒啊。所以当加里略将哥本尼、牛顿同这凯普勒这四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他们离开世界以前，他们都还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到死是基督徒。所以你不要受那唯物论的这个变动之羞，对基督教的批判所毒害，然后以为他们讲的理论是对的，基督教宗教是迫害科学，没有这话。我是在告诉你，那个时候伽利略同哥本尼说地动说是地球绕太阳，不是绕太阳，太阳绕地球，太阳绕地球，这个叫做呢，这个叫做 geocentric theory， 地球绕太阳叫 heliocentric theory， 是 helio 是太阳， geo 是地球， helio 不动， geo 动，这个叫做以太阳为本位的天文学，以地球为本位的天主教叫做 geocentric。 所以那个时候天主教说太阳就本位，地球就本位，太阳绕。哥本尼说太阳就本位，地球绕。这不是科学与基督教的事情，这不是宗教必然科学，这是基督徒与基督徒，同样是基督徒，两种不同的宇宙观的问题。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是基督徒与基督徒不同意见的问题，不需要共产党用这个办法的挑拨离间，使我们认为是宗教必败必害科学的事。亲爱的弟兄姊妹，对这个宇宙的认识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回到上帝面前，主啊，你是大地根基的奠定者，主啊，你是天体万物的创造者，你是天地的主宰，把世界都要过去，唯有你是永远长存的。这样基督徒的信仰就借着永恒者的智慧来面对，来认识受造界的相对同变化。那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中间呢，我们就知道我们不是永恒的，但我们里面有着遵行神永恒旨意的心智同责任，是超越这个肉体在物理世界中间所应当做的。感谢上，下个礼拜，再下个礼拜，我们刚好要把第十三、第十四节把它讲完，来结束第一章。现在我们大家再来看这一今天所讲的这三节的圣经，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到十二节。我再读第八、第九，你们读十到十二。论到子却说：“上帝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上帝就是你的上帝，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又说：“主啊，你起初立的地的根基，天地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归于你，你就要长存；天地都要向你渐渐聚合，你要将天地捡起来，向一切观音，天地就都改变。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减去。”第三、第十三，弟兄读第十四，姐妹读。所有的天使，上帝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右边，我是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天使不都是出力的灵，奉差遣将那禽兽救恩的要立马。在这里我们看见下个礼拜跟下个礼拜又回到另外关系，甚至与教会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就把圣子基督论的大概全部讲清楚，才进到第二章第一个伟大的警告出来了。 我们要郑重所听的道理，免得我们随流失去。愿上帝继续赐福赐恩给我们，在查考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的信仰被坚固起来，我们的视野被增广起来，我们的立场被坚固起来。我们大家低头祷告。
他的世界不